好，感谢主。那今天是主日啊，是我们七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已经进入下半年了哈。上半年六月份已经过去了，所以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他的美意，而且我们进入到七月份，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新的系列的主题，就是基督为王的系列。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7:3，我们一起来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是的，当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就是永生。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不是靠着我们用保健品用药品去延长的，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发生改变。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基督为王系列的分享。我们今天要讲第一讲，我们要讲基督为王。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欢呼，我们向你称颂，因为你做王了，而且你在我们心中做王，你在全地做王。主，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我们就心里畅快。也特别的求主，你用你大能的膀臂来扶持你的讲台，让你的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你的讲台能够将你的真理讲解的清楚的时候，使更多的人看见主耶稣基督你这位大君王。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借着这一系列信息的分享，我们每一个人都尊基督为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丰盛的生命，而且都能突破各样的困境。也特别求助你加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光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也要去做光做盐来荣耀你的名。特别求助你高抹讲台，使讲台被圣灵所高抹的时候，是讲天上的话语，是讲合你心意的话语，使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的这个分享哈。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呢，是在马太福音2，我们从1我们读到6。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1-6，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这个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好，是我们圣经的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然后呢，他在开头，我们知道第一章他就讲了耶稣基督哈，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出生。然后第二章呢，就讲到说，当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有东方的博士来找耶稣，对吧？然后呢，他们就直接找到哪里去了？找到这个希律那里去了。然后问希律说：“哎，那个生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那他们为什么来找希律？因为当时希律是犹太地的王。所以他们很可能以为说，这个人可能要生在希律的家里，但是希律知道这不是他的孩子，因为他没最近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赶紧就把那些祭司和文士招来，让他们去了解一下说怎么回事。然后这些人呢，他们熟读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他们马上说：“哎，有经文上面记着，有这段经文记在哪里呢？记在弥迦书里面，就讲了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当中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这个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的。那我们就看，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在讲到这个，我们 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在今年给我们的一个意象呢，就是今年的意象就是尊基督为王，干什么呀？得丰盛突破。那所以我们就要进入这一系列来分享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基督为王他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讲它到底都意味着什么。而且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大家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哈，你真的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新约圣经当中第一个称基督为王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东方博士，不是犹太人哦，是东方博士。他们不是犹太人，也没有入犹太教，甚至他们到东方到哪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可能在波斯，甚至会不会从更远，会不会从中国过去，从哪里过去我们不知道，会不会从印度过去我们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就来找说的那生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好在哪里。而且他们要跑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的话，其实他们要跋山涉水，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去看一看说这些人他们来寻找耶稣这件事情给我们有怎样的启迪。而且呢，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后来有没有见到婴孩时期的主耶稣啊？他们见到了，然后呢他们还给主耶稣献了礼物。我们说他们从他们跟主耶稣献礼物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会看到基督的三大职分。那么那三大职分分别是什么，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去讲讲。那另外我们还要去讲讲，我们讲到说基督为王的时候，我们还要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说现在都21世纪了，还讲什么王啊？我们觉得各国的君王都没有了，基本上现在都是总统啊、首相啊，是吧，主席啊，就没见王了。那讲基督为王在这个时代还有没有意义，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今天就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去知道。那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东方三博士他们跋山涉水要来找见基督。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最宝贵的认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你如果听说一件事情，你会不会一定是跑半个地球，跑多远的地方去找呢？一般你不一定去，但是如果你要去，就意味着你认为这件事情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宝贵还是不宝贵啊？所以又重要又宝贵。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说这些最早称基督为王的人，他们要跋山涉水来找基督的话，一定意味着说对他们来讲，他们认识到说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认识。那么我们就说认识基督是最宝贵的认识。为什么说认识基督是最宝贵的认识？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讲到认识基督是最宝贵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马太福音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你看到这个东方博士他们讲说，我们是这些人很可能是占星术的，因为在东方他们并没有圣经，他们也没有现代的这些知识。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看见特别的天象了，然后我们要跟着那颗星，我们要来拜他，因为这个人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其实按道理来讲，这些人不是犹太人，犹太人的王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我们如果说，哎，美国总统大选了，一般来讲说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关系不太大，对吧？但是这些人千里迢迢的要跑来亲眼见到。那么为什么？就说这个人的出生，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对我们都是意义重大的。所以为什么意义重大？就是我们说认识基督是最宝贵的认识。你要真的去看见，真的是去知道的时候，这些东方博士，你看到他们一去能够见希律。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东方博士他们是卑贱的人还是尊贵的人？尊贵的人。如果他们穿得像乞丐一样，请问希律会不会见他们？肯定不见了。希律都肯见他们，就说明其实他们很可能像我们放的这张图一样，可能这个骑着骆驼呀，然后带着大笔的这些财富啊什么之类的，一进城大家一看就说这些人不一样，所以希律王愿意见他们，对吧？就他们是很尊贵。但是你看他们的态度，他们认为见基督这件事情是掉了他们的身价还是提升他们身价？提升他们身价，阿们吧。所以他们认为来见基督是非常非常重要。而我们从整本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看到说其实认识基督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它是最宝贵的这个认识？是因为你认识基督的时候，只有基督能够使我们成为最尊贵的人。不管你以前的身份是什么，当你认识基督以后，你就一定成为一个最尊贵的人。阿们吧。你去思想一下，我们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也是上帝所造的，对吧？我们还是什么亚当的后裔，都是什么呀？都是罪人。罪人其实是很奇怪的一种存在，你真的去想，罪人是很奇怪的一种存在。因为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谁的形象样式造的呀？照着神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按道理人是所有受造物当中最尊贵的，但是罪人成了跟上帝相反的，罪人是和自己的本性也相反的，所以罪人是不尊贵的，对吧？但是当你认识基督以后，你会变成尊贵的人。因为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文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人？他就是新造的人。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弟兄姊妹，这个新造的人极其宝贵。因为我们说了，你去看创世纪，上帝用六日造天地，然后这六日当中哪一天造的人呢？第六天造人，人是最尊贵的。然后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上帝在你身上又做了一次创造，所以你是经历了两次创造的。一次是在亚当里的受造，一次是在基督里的受造。而在基督里的受造使你成为这个世界上面真正最尊贵的人。原来亚当里受造的人还会被罪所辖制、所欺骗，然后堕落。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还有没有可能堕落？我们有没有罪的表现？这个罪的表现从哪里来？哎，对了，从旧生命来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凡是从圣灵生的都不犯罪，这就是我们的新生命它厉害的地方。所以当你认识了基督，你就成为新造的人，你就成为最尊贵的人。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今天很多人会随从世界的风俗，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有多尊贵。所以我们觉得说，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做那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呢？不是的。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注意去看看什么呢？你注意去看，比如说在婚礼的时候，那个新娘会不会在婚礼之前穿着她的婚纱乱跑，然后呢蹲到泥地里打滚，会不会？不会。他结婚之前新娘非常注意，包括新郎其实也是，对吧？他非常注意，我的衣服都不要搞脏一点。为什么？因为今天我是什么？今天我是新娘，是吧？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在泥地里打滚，是因为我们忘了我有最尊贵的身份。所以世界一引诱我们，我们就随从世界的风俗了。但是如果你记得你是认识基督的人，你有这世界上面最尊贵的身份，这个时候你就不会随便的随从世界的风俗。阿们吧。你知道你是属基督的，你为什么那么随便的苦读呢？你知道你是属基督的，你为什么去嫉妒呢？你知道你是属基督的，你干嘛去贪婪呢？你知道你是新造的人，为什么还要像以前那样的随便撒谎呢？这个时候你就不做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晓得。而且我们讲到说，这些博士来去寻找基督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他讲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3章4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3章44节，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你看这里面讲天国，说天国好像什么呀？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发现的人会干什么？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欢欢喜喜干什么？变卖一切所有的，干什么？买这块地。你看到东方博士是不是这样的态度？为了得着基督，我千山万水我愿意，为了得着基督，我把我最宝贵的拿出来我愿意。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认识基督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最伟大的事情，所以为了认识基督，我要愿意付代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谁付代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基督
付代价。所以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不明白因信称义，很生气，说你们讲上帝的拣选，你们讲上帝的预定，把福音变廉价了。我说这是愚昧人说的愚昧话，福音绝不廉价，是我们付不起的重价。谁来付啊？耶稣基督来付。耶稣基督付了重价来拯救我们，我们为了得着基督，我们不需要用自己付代价来得救，是基督替我们付。但是为了基督，我要愿意摆上一切。因为你得着基督对你来讲的话， 你是损失了还是得着了呢？
得着
太多，阿们吧。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藏宝的人，这个变卖一切买地的人，是一个聪明的投资家还是一个亏损家？
聪明的
投资家。基督徒都是投资家，你明白吗？但是我们最伟大的投资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投资是什么？我们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认识基督，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说，我们不要做一个买椟还珠的人，要以基督为至宝。什么意思？你要认识基督。你为什么每天读圣经？读圣经是为了什么？有些人读圣经是以教义为满足。哎，我读这个圣经，我明白了一个教义，我明白了一个知识，好不好啊？好，你比不明白那些真理，不明白那些知识的人你要好，但够不够好？不够。你认识教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认识基督，弟兄姊妹，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的时候，跟众人讲的时候，他说，你们天天查考圣经，这圣经是为什么？是为我做见证的。如果你读圣经没有读到基督，你得到的只是次好。所以有些基督徒不以认识基督为宝贵，而以所谓的教义为宝贵的时候，这就是我说的，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买椟还珠。你不知道买椟还珠是什么意思？就有一个人去珠宝店去买珍珠，然后那个珍珠漂亮的不得了，然后因为珍珠很漂亮，所以要卖给他的时候呢，珠宝店的老板呢拿了一个很漂亮的盒子给他装珍珠，结果这个人一看，哟，这盒子真好看，我喜欢盒子，珍珠我不要了，我拿盒子走了，我只要盒子就够了。你有注意，今天真的很多基督徒是买椟还珠的基督徒，他是以知识、以教义、以教训为满足，而不是以寻得基督为满足。你要像东方三博士一样，他们不是说，哎呀，我看见星了，那个星告诉我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就够了，不是，我一定要亲眼看见这位基督，我一定要亲手把我的礼物献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也要有这种态度，阿们吧。这样子你的生命才能发生重大的改变，否则你得到的不过是次好的。阿们吧。不要以基督为你的手段，而要以基督为你的目的。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不要以基督为你的手段，要以基督为你的目的。我们太多人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很多人是把基督当手段，就是我要领受福音。为什么领受福音？因为梁弟兄说了，领受福音的人生意会更好做一点啊。因为梁弟兄说了，领受福音的人会更知道怎么去经营他的家庭，怎么去建造他的婚姻，对不对啊？对。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基督当手段，你错了。你建造婚姻是为了让你更认识基督，你经营生意是为了让你更认识基督，阿们吧。不要本末倒置，不要买椟还珠，要像保罗说的那样，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看基督为至宝，而把其他都当作什么呀？当作粪土了。保罗不是愤世嫉俗，保罗是告诉我们说，跟基督比起来，在这个世界上面最宝贵的东西也变得如同粪土一样没有价值。这些东西在人看来都很宝贵，对我们也很重要，但是都比不上基督。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什么呢？就是你再去看，我们说当我们去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最宝贵的认识，因为认识基督它是颠覆性的认识。什么叫颠覆性的认识？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弟兄姊妹，你去看到，当东方博士来找到希律王说，哎呀，我要见那个生来就做犹太人的王，希律听见这个话的时候怎么样子啊？很不安。你知道这个希律怎么回事？我跟大家稍微讲一点点的历史知识。圣经里面讲过好多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呢，按照历史来讲叫做大希律，因为他很快就死了。其实他这次事件之后没过多久他就死了，然后他后面他还有儿子，他有儿子后来也做王，也被称为希律，那个就是希律二世，这个叫大希律。大希律这个人呢，他是以东人。以东人是谁的后裔啊？以扫的后裔，其实跟以色列人不是，其实是世仇来的。但是这个希律为了在犹太地做王呢，他是应该是假装加入了犹太教，所以他虽然加入犹太教，但他很多东西不明白，你明白？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人家一讲的时候，他赶紧把那个祭司文士叫来说，你们说说咋回事，他对圣经是完全不了解。但这个大希律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之前讲圣殿系列的时候讲过，他建了什么？ 西律圣殿，西律圣殿建得很宏伟，这个人是个建筑奇才，这个人是个建筑奇才。但是这个大西律为人也很残忍，他亲手杀掉了自己的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和世上很多王差不多。所以大家后来不是看到有一个西律王杀了施洗约翰，大家记得不？那个是他儿子，是他第四任妻子的儿子。然后那个西律王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大家记不记得？就这个事儿是导火索，他那个兄弟就是被大西律给杀掉的，就是说他反叛，所以父亲亲把儿子给斩了，然后他老婆被他兄弟给抢走了。所以施洗约翰说，这个事情你做的不对，不合乎规条，不合乎法律。所以这个后来那个西律二世又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杀了。那你去看到这个西律，其实你要知道，而这个西律他也被称为犹太人的王。你注意啊，这个西律也被称为犹太人的王。结果现在东方博士来了，说什么生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所以这个西律他怎么样子啊？他就很担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后来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西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什么意思？就这个西律其实假装说，我也想拜拜这个王，说博士你们去找哈，找到以后告诉我，我也去拜他。其实他想的是什么？博士你们找到了以后我把他杀了，因为我不许可他抢我的王位，我的王位要传给我儿子，就是不能给他。结果呢，东方博士去见了主耶稣，拜了主耶稣以后，圣灵就感动他们，指示他们说不要回去了，你们赶紧走。他们就走另外一条路就走了。走了以后，西律在那等啊等啊等啊，就去说东方博士怎么还不回来，然后说东方博士已经走了。西律干什么呀？就大怒，干什么？把伯利恒城里面和四境两岁以内的孩子都杀掉。所以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仔细去看，这个西律他是被罗马任命的犹太人的王，他自己心里有没有平安？他能不能给人带来平安？带不来。所以主耶稣基督能不能给我们平安？主耶稣基督是平安王，阿们吧。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当基督是王这个认识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要颠覆，他颠覆什么？颠覆罗马的王。这个世界上面人任命很多的王，但是基督来了是要把这些都颠覆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王。你说梁弟兄，我没有罗马任命我，我们每个人都自我做王，同意不同意？我们是自己任命自己做王。所以基督来了以后说我是王，对你来讲有没有威胁啊？有威胁，有威胁。西律就认为对他有威胁。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西律他用这个做法，他是不是保住了他自己的王权？
没有。
我告诉你一个真相，西律从来没有抓住过王权。你说不是，人家做了那么多年王。其实西律确实哈，如果从历史来考察来讲的话，这个大西律是公元前74年出生的人，然后到他死的时候是公元前4年，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我们说公元1年，但是那个计数是差了一点点，应该差了4年左右。所以主耶稣基督出生那年这个大西律王就死了，所以他是70岁死的。然后他在人看来他做了很多年的犹太人的王。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西律真的曾经很好的掌握权力吗？你去看他杀婴孩你就知道他从来没有掌握过。这就是真相，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君王，很多的什么总统，很多的手握大权的人，从来这种手握大权是一种虚假的幻象。他们被权力抓住，他们没握过权力。他们是权力的奴隶还是权力的掌管者？
奴隶。
他们是权力的奴隶。你看这个西律把自己的妻子杀了，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了。俗话说虎毒什么东西啊？虎毒不食子啊。他杀掉自己两个儿子，杀掉自己一个妻子，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掌握权力的人还是被权力蹂躏的人？他是被权力蹂躏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我们去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说认识基督是颠覆性的认识。为什么？因为他来颠覆。颠覆什么东西？颠覆我们原来正确的东西，还是颠覆我们原来错误的东西？我们原来很多东西认识都是错的，阿们吧。而基督来了，你认识基督的时候你才开始知道。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认识基督之前，我们对什么是人我们认识错的离谱，对吧？我们对人认识真的错的离谱。如果大家这段时间去看新闻，不是讲到有一个那个中金公司的一个女职员自杀了吗？是吧？很可惜啊，30岁啊，好年轻啊。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一说，其实他原来他们收入是很高的，夫妻两个一年收入过百万的啊，只不过是买房子买得很贵，然后怎么样子的，好像据说可能还有一点产后抑郁之类的事情，所以他就自杀了。这些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对人的价值没有正确认识导致的，对吧？人重要还是钱重要啊？人重要。但你看到多少人为了钱他可以死，多少人为了钱他可以出卖灵魂，这个就是大错特错，阿们吧。唯有基督来了你才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宝贵的？你说梁弟兄，人家那个很会赚钱的，人家那个口才很好的，人家那个知识很多的，我觉得他生命很宝贵，但我这个人我觉得我不宝贵。你认识基督以后你才发现这个认识是错的，因为基督为了救你他干什么了？怎么死啊？死在哪里啊？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了救你死在十字架上，他甘心乐意为你死。请问你重要不重要？你宝贵不宝贵啊？你是宝贵的，阿们吧。你唯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人生命的价值。所以基督，对基督的认识一定是颠覆性的。颠覆什么？就是我们在里说的颠覆你的错误认识，然后给你带来让你回到正确。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有个词叫归正。归正是什么？归正是什么？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讲归正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很不满意的。很多人一讲归正就是讲到一套神学，说哎，你是不是归正神学？哎，你是归正神学，我认为你是归正的啊。你是加入到某个宗派你是归正的，对不对？对不对？还有人说不对不对，我们要归回圣经，对不对？哎，比那个好一点了，比归到宗派好一点，归回圣经好一点，够不够？还是不够。真正的归正要归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归到基督里。真正的归正，你是归到基督里，到基督面前承认基督是王，寻求这位王对你的带领，这个才叫真正的归正，这个你的生命才发生重大的改变，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就说有些人夸口说我是归正的，我是归正的，我你看他的生命表现，哇，好论断，好批评，好嫉妒，好苦读，哇，你的生命跟基督完全反过来。弟兄啊，你离基督很远呢。如果人都像你这样归正的话就完了，基督教就完了。不是的，你要归到基督那里，阿们吧。而且你归到基督那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讲，我再说，我们刚才讲说你去看现象，希律王是不是手握大权？他可以动不动把别人家的孩子杀了，把自己的孩子杀了。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希律是自由的还是受奴役的？基督不是，希律是自由的还是受奴役的？完全受奴役的。他被什么奴役？
权力。
还有呢？
对
了，他被权力，他被虚荣，他被骄傲，他被嫉妒，所有这些东西都抓住他的心，他被苦读抓住他的心来奴役他。最重要的就像主耶稣基督的犯罪的就是什么？罪的奴仆。他是受奴役的，他是受辖制的，阿们吧。所以基督来颠覆什么？基督是不是来了让我们更受奴役更受辖制？不是，基督来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得自由。耶稣基督说真理使人干什么？得自由。所以你越认识基督你越得自由。我再讲一点点，我跟弟兄姊妹去讲，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很可爱，但是我说要加一点引号。怎么很可爱？有些基督徒特别容易被人 PUA， 特别容易被人控告。你说哎呀，因为我这个人心比较善，不像那些人，那些人像刀子一样到处都去攻击别人，我是不肯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总是被人辖制。我跟你讲，你容易被人辖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没有做你的王。 哎，你说梁弟兄，我被人挟制已经够痛苦了，你还说你还批评我，我就更痛苦了。你这个做牧师的怎么做的呀？你，我告诉你真相，如果你尊基督为王的话，如果你承认说我心唯有基督做王的话，谁也没有资格挟制我。阿们吧。你为什么被人挟制？就是你接受人做你的王。一个王位上能做两个王吗？做不了啊。你为什么被人挟制？为什么那些好论断的人轻易的就可以把你给控制住？为什么？因为你的王位上面没有做基督。你若记得基督做我的王的话，你就会像彼得他们那样说的，顺从神怎么样子啊？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来挟制我，你没资格啊。我不是瞧不起你，你真的没资格，因为我心灵的王座上面已经坐着一位了，叫什么？叫耶稣基督。你看到吗？所以基督来了，是把所有的假王、伪王、残暴的王从我们心灵的宝座上面颠覆出去，然后他来做王。他只要在你心灵当中做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得自由，你不再受辖制。阿们吧。连你的父母也辖制不住你，连你最亲的人也挟制不住你，你会很温柔很坚定的跟他们去说话，然后你不受挟制，这就是自由。所以我也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们在这方面我们今天不可能讲很多，你们回头去听我们因信称义系列放在我们网站上面，我们其中有几讲都是讲基督徒的心灵自由，你去好好的去认识你的自由。自由跟基督是分不开的，自由不是民主制度产生的，民主制度产生不了自由，自由是只有从信仰，而且是唯独基督的福音信仰里才能产生出心灵自由。你去看世上的宗教，世上的宗教为什么这么可恶？因为世上的宗教比一般的文化还会挟制人心。为什么基督教有些时候基督教也不可爱？是因为有些基督教会里面把基督赶走了，基督没有做王，这样的教会挟制起人来的话，真的是吓死人。这就是教会的黑暗，这就是宗教的黑暗。唯有基督来做王的时候，你心灵是自由的。你去看看我们人，每个人都容易被人挟制，每个人又想挟制别人。什么时候你不受挟制？要像东方三博士一样，找到基督，伏在他的身前说，你是我的基督，你是我的王。这个时候基督就来，颠覆性的工作就出现了，把那些挟制你的，把那些奴役你的，把那些残害你的，把那些随时要找机会把你杀掉的那些伪王一个个颠覆掉。我心里面只能有一个王，叫什么名字啊？耶稣基督。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那其次第三个，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去认识基督的时候，这位基督他要让我们能够改变世界。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弟兄姊妹，你注意这节经文讲的说，在伯利恒要出一位君王牧养以色列民。你说这个怎么会讲到改变世界呢？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王都是辖制他的臣民，唯有基督来了是牧养他的臣民，这个方面就给世界带来最大的改变。当我们认识基督，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其中一个改变我们以前讲过诗篇的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句经文怎么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节经文看来平平无奇，但这节经文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当你认识基督之前，你是没有牧人的，你有世上的王来辖制你，你有税吏来收你的税，你有世上的亲戚朋友，但是这些亲戚朋友经常在你最艰难的时候爱莫能助。你有老师，老师只能教给你知识，坏的老师还给你带来坏的影响。唯有你认识基督以后，你有了一个生命的牧人，而这位耶和华做我的牧者的时候，我必不什么呀？我必不致缺乏。当你认识基督以后，你的生命改变。当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真正的改变从哪儿开始？这个世界真正的改变从基督开始。这个世界从人的角度来讲，它的改变从哪里开始呢？从人的生命开始。我再讲，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有个次序，三个次序。第一应该是什么？ 是神，第二是什么？人，第三是什么？事。所以你要明白神人事。但是你注意，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认为改变世界的是事，我们总是认为要有一些事物一些事情改变，我们认为这个事情世界就改变了。不对的，上帝才能改变这个世界，而上帝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和人想用的方法正好完全相反。上帝通过改变人来改变世界，阿们吧。人的生命改变了，世界才会改变。所以我在讲中国有没有希望，在哪里？在基督里，在人身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基督，这个国家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你只寄希望于事情，说什么这个制度改变了，那个制度改变了，然后政府大一点还是政府小一点，这些都有影响，但这些都不是本质性的。真正本质性的改变一定是什么？人生命的改变。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能够改变人生命的是谁？除了基督还有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吗？我爸爸对我影响很深的哦。原生家庭有没有听说过？原生家庭伤害有没有听说过？
有啊。
影响大不大？
大。
真的很大，真的很大。但是我跟你讲，这些除了基督之外对你的影响都在这个世界的范畴之内，是让你出不去的。唯有基督给你带来的影响是突破性的，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做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件小的事情，你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是骄傲自夸，基督徒不要骄傲自夸，但是我们要讲实话，能够真正改变这个世界的是认识基督的人。不认识基督的人只能跟着世界的风潮随波逐流。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基督，但是却不深深的去认识基督，却不尊基督为王的话，这个基督徒就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虽然得救，但是也是随着世界的风俗飘来荡去。最后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我只能感恩说上帝保守了我这一生。但是问我对这个世界我有没有带来改变，我要很诚实的说，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带来改变，因为我没有尊基督为王。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尊基督为王的话，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带来的改变是惊天动地，阿们吧。我们看去圣经里面，摩西80岁了，按一般人来讲的话，80岁要干什么？混吃等死了，混吃等死了，对吧？但摩西80岁的时候，上帝带他干什么？回到埃及，拯救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打败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君王。然后这几百万以色列人有没有掉一根头发？
没有。
有没有损失一个指头？
没有。
没有。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尊基督为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一样。而且我在这里再讲，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如果看短视频啊，看文章啊，你会经常看到一个词儿叫历史垃圾时间。有没有看过这个词儿？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历史的垃圾时间了。历史的垃圾时间是一个很伟大的经济学家讲的，说当一个社会进到一个衰退的，然后无可避免要衰退的境地的时候，你个人无论做什么努力它都会衰退，所以这已经是垃圾时间了。所以我们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很认同。其实打体育比赛大家知道，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如果看那个新闻就知道，说那么 U17 那个篮球赛啊，中国队遇见美国队了，被人赢了85分，是吧？好像是，就是简直就是进入第二节就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完全没得追了，所以后面打怎么打都没意义了，因为差太远了，是吧？那所以有些人说垃圾时间，历史的垃圾时间。有些人说我们现在就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面。我们说如果从什么朝代更迭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存在历史的垃圾时间，但对基督徒来讲不存在。为什么？你只要认识基督，你只要尊基督为王的话，任何一段所谓的历史的垃圾时间都是你发光的时间。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圣经上面这样的时间多不多啊？这样的事情多不多？多啊。最典型的例子约瑟呀，是吧？约瑟曾经给那个法老解梦，说告诉法老说，哎，接下来有什么？有7年的大饥荒，然后前面有7个丰年，但7个丰年已经过了2年了，现在丰年只剩5年了，是吧？马上就要进入垃圾时间了。结果呢，约瑟出现了，然后埃及王朝啊，整个世界是不是进入到很可悲的状况？没有啊， 因为约瑟出现以后，结果这个很多人没有被饿死，很多人得了拯救，对吧？甚至埃及这个国家因着他聘请约瑟去做他的宰相，这个国家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对我们来讲不存在垃圾时间，每一个时间都是我们发光的时间。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讲的时候，他不是跟我们说你们要做光做盐，他说你们什么是光是盐，你就是世界的光，你就是世界的盐，你任何时候都要给这个世界带来盼望。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盼望大家去晓得说为什么这东方三博士来找主耶稣，因为这是最宝贵的认识。认识基督使我们成为最尊贵的人，认识基督是颠覆性的认识，把我们里面那些错误，把那些瑕疵的东西颠覆掉。认识基督能够使我们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我们说讲基督的三大职分。好，为什么会讲到基督的三大职分呢？就是我们也要从圣经当中去看，就是说简单去看的话，这段故事，那这个东方博士不就是找犹太人的王吗？梁弟兄，你怎么会讲到三大职分？你是不是有点过度发挥了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去看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你注意，东方博士来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拿了三样礼物，哪三样啊？黄金、乳香、没药。所以这三样礼物其实他们是随便拿的吗？不是的，他们拿这三样礼物是圣灵感动他们，引导他们特意献上这三样礼物。而我们说献这三样礼物正好是对应基督的三大职分。哪三大职分？第一个基督的职分是先知的职分。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利未记二十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你注意这里面是讲的这个饼是什么饼呢？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过陈设饼，就以色列人他们要在上帝面前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然后桌子上面要放饼，那个饼要怎么样子，上面还要放什么东西啊？要放乳香，要把乳香放在饼上面。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就预表的什么呢？预表要把这个礼物献给基督的时候，是预表基督做最大的先知。你说梁兄，我就看不懂这个乳香跟先知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列了一节经文，其实乳香还有一个用处是放在以色列造的做的那个香圣香上面，以色列自己家里面不能用，只能在圣殿里面用，其中一个重要的香料也是乳香。那你注意，这个饼是给祭司吃的。那先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先知他们是要宣讲什么东西？先知是不是讲预言就叫先知？是不是有人跟你讲说，哎，我告诉你哈，明天股票要涨100点，哇，我遇见先知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什么意思？先知是宣讲神话语的人。阿们吧。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先知为什么可以宣讲神的话？你说他就特别牛，他被上帝高抹，还有呢？你注意，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把那个陈设饼的经文放在这里，先知是领受了神的话语又宣讲神话语。他要先领受还是先宣讲？先领受。而这个陈设饼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乳香。其实包括以色列人烧的那个香也是，那个香点着了以后，那个香要怎么样子？往上飘，对吧？所以他也是要到上帝面前，所以每一个先知都是站在上帝面前宣讲神的话语，他要领受主道，传扬主名。阿们吧。而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在讲我们说基督是最大的先知。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你注意，希伯来书一上来，这是一章一到三节，它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一上来就在讲启示论，就在讲先知。什么先知？旧约的时候，上帝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现在呢，他怎么样子啊？在这末世借着谁晓谕我们啊？借着他儿子。然后这里面特别讲到说，基督是什么？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就是我们说基督是最大的先知的重要原因。所有的先知是讲他自己以外的真理，同意吧？我们梁弟兄现在这里做传道人，我讲的真理是我的还是我以外的？我以外的。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的真理是你里面的还是你以外的？你外面的。而且从哪里来啊？从天上来的，从神那里来的，阿们吧。但是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真相，说基督是什么？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而且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14:6，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注意，基督是真理的本体。请问本体和宣讲本体的相比，哪个大？一定是本体更大，阿们吧。基督本身就是真理，基督本身就是神的真相，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先知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读圣经，他说，哎呀，我不想读基督，然后我只想读那些其他人写的基督，你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对吧？特别还有一些基督徒就更糟糕了，觉得说，哎呀，其实就是为了标新立异，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不管识字多少，每天都能读圣经。我读神学，我读神学，我读的神学你们没读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神学家写的神学书籍和圣经相比，哪个厉害？
圣经。
圣经如果你只读到字句，和你读圣经读到基督，哪个厉害？读到基督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读圣经才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你读神学不是。阿们吧。读神学是不是没用？不是，读神学很有用。但是当你把神学举得比圣经还要高的时候，你已经大错特错。当你把字句举得比基督还要高的时候，你已经大错特错了。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在参加的一些学习里面，你去看，已经是这个趋势的。所以很多人就轻视基督，你搞错了。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阿们吧。你要去寻求基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自己就是最大的先知，他是一切先知的源头，他是一切先知最愿意看见的。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要效法哪个先知，我要效法哪个伟大的神学家。我跟你讲，有些神学家都不认你做他的门徒。有些弟兄说，哎呀，我是加尔文的门徒。我跟你讲，加尔文见到你肯定不认你。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你以神学为至宝。他说，你根本你跟我不是一条路的，好吧？我往东走你往西走，我往上走你往下走，我往光里走你往黑暗里走，你还说我是我的门徒，你败坏我的门生，好不好？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先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宣讲基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先知？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先知？我们有的就不敢说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还有。为什么？先知是领受主的道，宣扬主的道，而且先知最重要的工作是宣扬基督。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在做先知。阿们吧。梁弟兄在讲台上面，如果我不讲基督，我给你讲一堆人的道理，我就妄称传道人，我就不像一个先知。但是当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不管他口才好不好，我要把基督讲给你听的时候，他就在做最重要的先知的工作。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切慕做先知。做什么先知？不是讲道理的，是讲基督的。他们吧，你要让人认识基督的爱，你要让人认识基督的救赎，你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圣洁，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使你成为圣洁。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披戴在你身上，你就因信称义了。这就是先知的职责。 没有比这更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新约时代不是先知少啊，新约时代的先知是大大超过旧约时代的。哎，你说梁弟兄怎么可以这样去说？圣经的启示完成了，但是宣讲基督的人在新约时代比旧约时代多太多了。阿们吧。而且我对基督有更完备的认识。你去跟人讲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去跟人讲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预言，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明天股票涨多少点，不是中国的经济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最重要最重要的预言是告诉人说基督还会再来。阿们吧。你去讲这个道理，这是你给这个世界讲的最重要的预言，只有你能讲。请问你讲的多不多？我们很多时候不怎么讲这些，我们在那些不重要的东西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而且还觉得说你怎么跟不上我的节奏。你去跟人讲基督，他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要绝望，有基督呢。阿们吧。
阿们。
基督看你为宝贵，基督掌管万有，基督是王。这个人就从绝望当中出来了。一个人没有信心，怎么让他有信心？不是拍着他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没有，你跟他讲基督怎么永不丢弃你，基督怎么永不放弃你，基督对你的人生的掌管，他的美意永不改变，他的信心就建立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我们说乳香献给先知，基督是最大的先知。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其实它有乳香，还有个末药。你知道末药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再来读一下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9章39节，我们一起来读。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钱来。末药干什么用的呢？是为人安葬的时候用的。所以当这东方博士带着末药献给基督的时候，虽然这个时候是一个婴孩基督，其实圣灵感动他们是为基督将来要死来做准备的。而基督为什么会死，是跟他的第二个大职分有关系，就是基督是大祭司，他是大祭司。我们一起再来读两处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6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然后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你注意，耶稣基督做祭司是最独特的，是最独特的。他不仅是祭司，他还是什么？他还是祭牲，他是神的羔羊，他又是大祭司。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关于基督是祭司，我们之前讲圣殿系列，我们讲祭坛系列都讲很多，我们今天再跟大家略略的讲一点，大家其实回去也可以去再去听我们以前讲过。我说你首先要注意一点，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6章20节说基督是照谁的等次做祭司的？麦基洗德。为什么要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麦基洗德其实比亚伯拉罕资格还要老。亚伯拉罕曾经把敌人打败，打败以后干什么呀？拿上1/10献给麦基洗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利未是亚伯拉罕的先祖还是后裔啊？
后裔。
亚伦家就是利未支派的，对吧？你知道按照上帝的律法什么人可以做祭司？
亚伦。
除了亚伦家其他人能不能做？不可以。除了亚伦家，利未人只能服侍圣殿，做祭司只有亚伦家。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讲基督是祭司的时候，如果你仅仅拿出摩西律法的话，你会遇见一个重大的困境。耶稣基督按照犹太人的支派来讲，他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是哪个？是什么支派？是王的支派，不是祭司的支派。所以基督怎么能做祭司呢？所以你明白犹太人，犹太教的那些犹太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新约圣经，为什么不接受基督教？他们只要死抠字眼，他们会觉得基督不可能做祭司，就算你们说的都对，他也不能做祭司，因为他不是亚伦家的后裔，是吧？但是其实基督是照谁的等次做祭司啊？麦基洗德，他是福音的大祭司。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的大祭司是在律法的大祭司之上的。阿们吧。 而且希伯来书特别厉害，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的读希伯来书。我们在我们网站上面，我们希伯来书虽然只有十几章，我们也讲了100多讲，我们也鼓励大家去听。你去听你就注意到耶稣基督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就是他做福音的大祭司，他做福音的大祭司才能救我们到底。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律法的大祭司能不能除人的罪？
不能。
律法要常年天天献祭，每年每天献祭是为了让人干什么？想起自己的罪来。所以律法的献祭是定罪用的，就是每次在律法之下献祭都会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是该死的。然后那我不是把牛献上去了吗？我不是把羊献上去了吗？牛羊的血怎么样子啊？永不能除罪。但是罪怎么才能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你看到律法的困境了没有？律法让你天天献祭，献祭必须流血，律法是不许不流血的，流了血又不能洗你的罪。所以以色列人还要坚持献祭，其实很不容易啊，对吧？然后呢，其实所有这些预表谁的献祭啊？基督的献祭。谁的血流出来能洗你的罪？只有基督的宝血，阿们吧。所以当施洗约翰看见基督的时候就非常的欢喜，说看哪，什么神的羔羊，干什么？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当有人问施洗约翰说你是基督吗？施洗约翰怎么讲啊？施洗约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基督，在我以后有一位来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按年龄来讲比施洗约翰小半岁，所以在我以后来的那位才是基督。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作为福音的大祭司，他是不是来破坏律法？不是，他是来干什么？成全律法。福音和律法的关系到底，福音超越还是律法超越？福音超越律法的，福音成全律法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才讲说，你到基督这里，你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律法，你才能够成全律法。你把基督丢开，然后说我是一个爱慕耶和华律法的人，你不要骗自己了，你是个大骗子，把你自己骗得一愣二愣的，你根本不爱上帝的律法。你若真的爱上帝的律法，你一定会拥抱基督，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而且你真的去看主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他的宝血流出来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罪，然后称我们为义，使我们成圣。这是圣经上讲，我们以后还会再跟大家去讲。所以基督是大祭司，所以这东方博士你看到厉害不厉害？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很多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应该懂得不多，但是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就把末药拿上献给基督，因为基督是福音的大祭司。那我们说基督的第三个职分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接下来这一系列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基督是王。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列王记上10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荆金包裹。就王的宝座是用荆金包裹，所以金字表示什么呢？金字表示尊荣的意思，对吧？所以金字要献给谁呢？要献给君王。所以当东方博士把金字献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承认说你是王。所以包括他在里讲说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对吧？那我们要看到，那我们讲主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上面最独特的王，绝对是最独特的王。我们接下来这一系列的讲到要让大家去看到，没有一个王能跟他相比。世上的王有很多时候甚至跟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有时候想起世上的王你会浑身发抖。有没有人希望秦始皇复活再来统治中国？你知道中国现在有一些傻瓜傻到一个地步，居然要秦颂，居然要歌颂秦朝。中国历史都成了定论，暴秦二世而亡，没有一个朝代敢歌颂秦朝的。如果秦始皇上帝没有那么早把他的命收掉的话，中国可怕的不得了。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在中国古文里面，甲骨文里面，帝这个字原来是用在至高神身上，然后后来开始有些演化，用在什么呢？用在如果有一个君王死了以后，有的时候敢把这个帝用在他身上。但是以前帝就是讲昊天上帝，只有到了秦始皇， 骄傲到一个地步，我要给自己命名叫始皇帝。从此以后我们中国就变成帝王，帝王以前帝这个词是不敢用在人身上的，你就知道这就是中国堕落的一个重大的开始，对吧？虽然他们那时候没有圣经，但在普遍启示之下，他们对至高神是有敬畏之心的。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孔子其实他说不要讲鬼神，因为人那个时候讲说人死了以后变成鬼，讲的神是自然神，什么雷神电神，他说这些不要讲，但是孔子对帝他是有尊敬的，你知道吗？他对，所以孔子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儒家，我们现在传讲的儒家是无神论，都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扯那么远，我们再回到这里，你去看基督这个王，他是大不相同的，真的。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3章38节，我们一起来读。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而且你看括号里面讲说，有古卷说用哪几种文字啊？三种文字，希腊文、罗马文，还有什么希伯来文写的犹太人的王。你见过哪个王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没有见过，对吧？耶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来救我们的，阿们吧。你去看世上的君王，有哪一个世上的君王不盘剥他的百姓的？你有没有见过？
没有。
你没见过的，对吧？你说哎，现在人家民主国家，人家选出来总统就好一点，好一点吗？他也得花老百姓的钱，他也会乱花钱，同意吧？只有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做王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人是把你的给了耶稣弥补耶稣不足的？
没有。
没有。主耶稣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不盘剥他的臣民，相反他给我们丰盛的赐予。你的生命为什么贫瘠？是因为你不愿意让基督做王，是因为你误会基督了。你说我已经有这么多的王了，再多一个王我太痛苦了。不是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基督这个王来了以后，他一定是颠覆性的。颠覆什么？把那些伪王假王都颠覆掉。只有他做王的时候，他给你丰富的赐予，他给你丰盛的生命，阿们吧。而且你再去看主耶稣基督，居然他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宫殿给他，他是天国的君王。而我们最记得他的地方在哪里啊？在十字架，在马槽，在他头上戴的不是黄金的冠冕，是什么？荆棘的冠冕。这个王是独特的不得了的，你真的要好好去认识这个王的时候，你对君王的意义你都会发生完全不一样的认识。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一讲基督为王我们没兴趣，是因为我们把世上的关于君王的定义套在基督身上，你当然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你从基督反过来，你从基督去看做王是什么意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认识会全然不一样。我们以后会跟大家再去分享，我盼望我们借着这一系列的分享，大家开始认识更深更多，然后你就不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大部分，就是我们说你去看他们博士给基督献上黄金乳香末药，正好对应基督是王，对应基督是先知，对应基督是祭司，对吧？你要记得基督有这三大职分，而他认这三大职分都是为了我们，你要去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王，然后我们要去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又是什么呢？他又是祭司，他又是先知。然后我们在这里再去看什么呢？就是基督和我们的关系。我们说我们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王，那基督跟我们，我们说基督为王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关系？好，很多人认为说其实现在这个都是21世纪了还讲王吗？我们说不，你注意基督为王对我们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有一卷书是让我们很多感慨的，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讲过参孙，那卷书叫士师记。你知道士师记最后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吗？士师记最后一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时代是不是以色列人最自由的时代？不是，是以色列人最悲惨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悲惨就是因为很多人不以基督为王，很多基督徒生命的软弱也是因为讲到基督为王的时候，他说基督是东方博士的王，基督是保罗的王，基督是彼得的王，但是基督不是我的王。当你这样的时候，不是你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自由，而是你有更多的软弱，你领受的恩典是多还是少呢？是少的。所以我们要说基督啊，愿你做我的王。那基督做王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有哪些，成为我们的王有哪些呢？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就简单的去讲，借着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我说我盼望大家知道三个方面，我们就借着三类人去做对比。第一类人是谁啊？希律。你要让基督做王，你不要效法希律。希律这个人特点是什么呢？自我做王。其实他真的是我做王。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软弱，其实我们真的像希律。我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为了不让基督在我心中做王，我们真的会把伯利恒四境的男婴都杀掉。你说梁弟兄不要说的那么残忍，我可没有那么残忍。不是，很多时候每当你想自我做王的时候，凡是宣讲基督为王的人你都会恨他。耶稣讲过，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杀人。所以一个讲基督的传道人都不知道被人杀过多少遍，所以梁弟兄应该也是被很多人杀过好多遍，对吧？但是这就是希律。但我讲，我们刚才讲了，希律并不是一个牢牢握住权力的人，他是被权力所奴役的人。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也讲了，希律这个人残忍不残忍呢？残忍。希律真的很残忍。我们刚才读过那个经文，我们在这里不读了。就是希律听说东方博士没回来告诉他耶稣在哪里，他就气得不得了，把伯利恒四境，就是境内和周围的两岁以内，为什么杀两岁以内？因为他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时候降生的，为了稳妥一点，两岁以内的男婴都杀掉。残忍不残忍？残忍。而且他不单对这些人残忍，把自己的妻子，他希律结过四次婚，其中一任妻子是被他自己亲手杀掉的，两个儿子亲手杀掉的。所以你说这个人残忍不残忍？残忍。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希律对自己好不好？希律对自己好不好？你说这些人对别人残忍，对自己肯定好了。我告诉你，不。一个人只要不尊基督为王，对自己一定是残忍的。他对别人怎样，他对自己其实也是怎样。你说不是，他我没见他拿刀把自己抹了，如果他自杀了，不是好多人就不受苦了吗？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些残暴的统治者恨不得他自己自杀，他就是不肯自杀，是不是这样子？他不肯自杀，是我们也不是说盼望他自杀，因为自杀是犯罪，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人只要不尊基督为王，一定是对自己也残忍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仔细去想，每当我们看到一些文章或者一些短视频讲到说你要学会善待自己，我们一听这个话经常心里就有共鸣，很感慨，对吧？甚至心有的时候忍不住心里想落泪。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善待自己，我们会推脱，我们说我爸从小就这样子，我妈就是那样教我的。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你自己不肯善待你自己。而且人不会善待自己，每当我们说觉得自己很累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是放纵自己，同意吧？你看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最近太累了，太累了，干什么啊？我去打打游戏，我去干什么？我再强调，我不是说反对大家一定一点娱乐都不可以，不是，你可以的。但是我有时候观察，包括观察我自己，包括观察很多人，我很感慨，我们不会休息，真的。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所谓的让自己休息一下，搞得自己比不休息还要累，同意不同意？所以有节后综合症，对吧？一放一个节，然后什么春节啦、五一假期啦、国庆假期了，放完假以后回去上班更没劲了。你说不是放了几天假，你不是好好休息吗？为什么休息不好？因为我们不会善待自己。只要你自己做王，你就一定是一个残忍的人，包括对你自己，对吧？我有时候我自己也很感慨，为什么自己把自己赶得那么急呢？对吧？别人没催你啊，你为什么把自己催得那么急呢？对不对？ 你一天要做多少工作出来，甚至像有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以相当说算是相对自由的职业，对吧？我自己可以把握时间的，但是哇，我把自己赶得越是自由的，还不如上班了。你有没有发现，上班的那些时候上了八个小时的班就开始怨老板了，又让我加班，我赶紧走，对吧？但是我们自己做自己老板的时候，真的把自己搞得好惨呐、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老我就是喜律啊，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要再效法喜律自我做王，你要让基督做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没有那个残忍的伪王控制你的生命，不要让你自己害你自己了，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自己害自己，但是我们回头都把怨气发在别人身上，对吧？特别是容易发在自己的爸爸妈妈身上、配偶身上、孩子身上，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啊，我会是今天这么难受吗？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没让基督做王。如果我让基督做王，我真的让基督做王，基督说休息，我真的休息，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阿们吧。基督说做工，我真的做工。基督说不要理会那些人的毁谤，不要理会那些人的论断，我就是不理会。你的生命会多么美好。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不要效法文士，死在字句当中。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我们为什么只让大家读这里？你看到我们很感慨，那些文士已经把方向指得很清楚了，说在哪里？在伯利恒。为什么呢？因为有先知书、弥迦书讲得很清楚，说犹大的诸城当中，伯利恒啊，你不是一座小城，因为将来有荣耀的王在你这里出生，要牧养我以色列的民。然后东方博士就奔着伯利恒去了。好，祭司和文士有没有跟着去？他们什么都不做，你有没有注意？所以我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些文士，你真的不要效法这些文士。这些文士他们以查考字句为满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基督徒要学习教义，重要不重要？重要。纯正的教义能够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很可惜，有很多基督徒以教义为满足。哎，我知道了，基督是神圣二性的，这是非常宝贵的教义，对不对？对。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对不对？对。救恩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对。我要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对不对？对。这些叫教义。你要去找基督，你要去到伯利恒。阿们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我跟大家去讲，你的圣经要拿得起放得下。什么意思？有些基督徒拿到圣经就钻到字句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对他而言不是一个中介，圣经于他而言是一堵墙。他到圣经的文字这里他就停下来了，这就叫文识。你要借着圣经里的文字，用你的心去寻求那万灵之父，你要用你的心来去寻求基督，这才叫不效法文士。阿们吧。你要用你的心去找见基督。所以我今天读了福音书，我看见基督说了什么，我要干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我要跟基督去祷告。主耶稣啊，我知道你今天借着圣经跟我说话了，你知道吗？你今天在跟我说话，现在我借着祷告来回应你，求主你指引我，告诉我我的回应对不对。这个就是双向的交流。阿们吧。这个时候圣经对你而言就不是一堵墙，圣经对你而言就是一个中介。你借着这个圣经到谁面前去啊？到基督面前。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你不能以教义为满足，你要以基督为安息的，是不是？你的心不能躺在文字里面的，你的心不能躺在教义里的，你的心要躺在哪里啊？躺在基督里。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不愿意听我们讲道的原因，因为他原来自高，觉得说论起教义没几个人能说得过我，结果到你们这儿把我说得一钱不值。我不是说你一钱不值，我只是告诉你，你抓住了次好，把最好的给丢了。 阿们吧。你要去寻找基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去寻找基督的时候找不找得着啊？怎么找啊？伯利恒在哪儿啊？我要不要坐飞机飞过去？我怎么找到他？对啦，祷告，记得马太福音七章七节，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所以你很多时候你不能跟基督相交，就是因为你不寻找。甚至有些人听了我们的道，甚至不想听我们的道，就是怕听见这句话，说原来我能找见基督，但我真的不想找他，因为我的王座上已经坐着一个西律王了，我不想我这个西律王下去，所以你教我这些干什么？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效法文士。最后我跟大家去讲说什么呢？我们要效法东方的博士，我们要在基督面前俯身下拜。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我们再来读。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弟兄姊妹，你要效法东方博士，你要去找基督，而且你找到基督是用什么姿态呢？是俯伏拜他的姿态，是敬畏他的姿态。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主日是来与基督相聚的，你要存敬畏的心的。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是听基督跟你说话的。我不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跪在地上才能读，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可以坐在那儿读圣经，你累的时候你可以躺在那里默想，但是你的心一定要向基督是跪着的。阿们吧。一个人的心向基督是跪着的时候，他就能在世界里面站得稳。一个人在基督面前不肯屈膝的人，世界一定会吓倒你。我们要向基督俯伏下拜，而且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主给我们的意象，你要尊基督为王，得丰盛突破。当你在基督面前真的是敬畏他，伏在他身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尊他为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丰盛，我们一定会得突破。这个世界像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已经得了生命。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的生命不丰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尊基督为王。你只要尊基督为王，你一定是更丰盛的。阿们吧。他一定把丰盛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奇妙的、上尖下流的倾倒在你怀里。你去寻求他。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有些弟兄说，不行，梁弟兄，我现在手上的工作很急的，我如果祷告的话会误事的。会不会误事？我告诉你，主不误事。而且你跟主去祷告以后，他经常给你一个新的点子，给你最智慧的策略，让你做事情的时候事半功倍，让你做得比平时更好。你明白吗？这就叫基督为王的意义。基督做王不是要辖制你，不是要盘剥你，基督为王是要赐予你的。你的工作要提升，你要从优秀变卓越，来尊基督为王吧。你不单要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尊基督为王。你要真的是在基督面前俯伏下来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境界就会完全不一样。而且当你尊基督为王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有大大的突破。今天的中国是需要突破的。我们大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很渺小，我管不了，我不可能我一个人把整个环境都改变。但是在这个环境之下，你需不需要突破？你需要的。你知道你怎么才能突破吗？只有基督做你的王，让基督率领你，你才能突破。只要基督没有率领你，你都是在原地打转，你都是在死循环，是吧？我们刚才讲了摩西的例子，如果按人来讲的话，八十岁的人能干什么呢？只能混吃等死了，只能晒着太阳等死了，对吧？但是这个人居然把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当中拯救出来，因为基督在前面带领他。阿们吧。我们以前讲过基甸， 基甸是躲在酒栅里面害怕米甸人的，但是当基督来找他，他愿意尊基督为王的时候，他带领300个人就能把十几万米甸的大军都打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殉道士斯提凡，他为什么可以那样的得胜，只因他尊基督为王。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宣教士，所有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生命那么丰盛，是因为他们尊基督为王。他们为什么在人看来不可能突破的困境当中，他们却突破出去了，是因为尊基督为王。只要我们都愿意尊基督为王，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困境能困住。所有周围的困境，今年的困境也好，明年的困境也好，经济的困境也好，社会的困境也好，都是基督带领你突破的背景板而已。但是只要你不尊基督为王，这些东西会把你死死的困在当中，你只能哀叹，你只能苦读，你只能忧怨。所以弟兄姊妹，去尊基督为王，让基督来带领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你为我们这些罪人，你降生在马槽里，你生在伯利恒，但是你生来就是犹太人的王，我们就是真犹太人，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主啊，求你让我们尊你为王，让我们跟从你的脚踪，让我们就可以经历你丰盛的恩典，也可以经历你率领我们各样奇妙的突破和得胜。我们也特别求助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当跟随的，你是我们当宣扬的那位大祭司，你是那位真的是拯救我们的大祭司，你是那神的羔羊。我们跟从你的时候，你也是我们的大先知，我们口中所能讲的最有价值的言语就是宣扬基督。主，求你施恩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我们都尊基督为王，得丰盛突破。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